姐妹平安，各位朋友早上好，请我们还是打开圣经，翻到约翰一书，我们来，我把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再给大家念一遍。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第二节说，我小子呢，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两节的圣经里边有几个地方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个是这里讲到了中保，第二个这里谈到了挽回祭，第三个在这里讲到普天下的人。就着这三处的我们刚才提到的地方，就有我们今天要在一起来思考的，这位的中保是谁，挽回祭是怎么做成的？普天下的人跟我们的救恩有什么样的关系？就着这个三点，我们就从这两段的经节里边，我们一起来思想。让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先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早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愿与话语的恩膏能够流到我们的心里，就像当初你是如何启示使徒和先知，把那福音的正道告诉他们，也记下来传给我们。今天你的圣灵也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正道。主啊，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那真理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因信来到你的面前接受福音，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主啊，我们愿意再一次的匍匐在你的面前，愿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愿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还是来看第一段。第一段的圣经是这么说的，我小子们啊，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教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可以把它前后把它看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在我小子呢，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是一个部分。后边的部分就讲说，如果有人犯罪的话，那怎么办？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那我们先来看前面那个一半的圣经是怎么说的。在这里的时候，写约翰福音的约翰，老约翰，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你看他在这里，他称呼收信的那些弟兄姐妹们说，我小子呢，这个有点像老祖父对着他那个孙子讲话，他是非常亲切。那当我们今天来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体会出来，当时老约翰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他在以弗所书，他不仅在以弗所书牧会，他也对周围的那些教会都有很多的牧养，所以他这个信不仅是写给以弗所人，而且要写给当时其他教会的人，更是写给我们今天的人。当我们今天要读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这边怎么讲？他说，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教你们不要犯罪。那么他讲的这些话是指什么话呢？那我们就要稍微回过来，回到前面来看一下，他已经跟我们说了一些什么话。那他跟我们说的话，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十节里边。如果我们简单的把约翰一书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十节稍微做一个小节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边讲到了什么，讲到了那在勇士里的生命之道。那生命之道的源头就是主耶稣基督， 当你得到了这个生命之道的时候，你就可以跟我们的主耶稣，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圣徒们就能够相交。这是他讲到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他又讲到说神是光，那我们相交是在光里边相交，那我们在光里相交的时候，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行。那他这里边也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常常的要悔改认罪。因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在光下行的时候，那你什么就能看出你心里的隐情来。所以三常三祷告的时候什么说？主啊，就求你鞭察我们的心，看我们的心里有没有什么思想意念是不符合主的教导的。所以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在光明中行，就能彼此相交。然后呢他又说，如果我们有罪什么，在耶稣那边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留下的宝血就洁净我们的罪。所以这是他这里边讲到说，这句话他已经写下来了，写下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叫我们不要犯罪。那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都非常的希望我们自己是一个不犯罪的人，是一个完美的人，这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但是我们每个人也都知道，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里边，我们有很多的地方，越是成熟的基督徒越是会觉得，哎呀，我今天还有很多地方是对不起主。那当你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圣灵就会光照你说，就知道说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所行的事，我们所想的想法，真的跟神的对我们的要求相差很远，我们就要到主的面前来祷告。那这里他告诉我们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的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里非常宝贵的在那里，他说是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这里在父那里的这句话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他讲到父的时候，那就意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我们是在家里边。因为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彼此都称为弟兄姐妹，我们有同一位的天父。那我们在天父的家里边，那是非常宝贵非常亲切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各种的宗教，那伊斯兰教他对上帝有很多很多的称呼，据说有90几个称呼，但他唯独没有这个称呼，就是称上帝为父，他没有的。因为他没有这位中保耶稣基督，他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先知而已。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对于我们基督教，我们是称天上的神是我们的父，这是我非常宝贵的。所以在约翰在这里想，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个中保，那换句话讲，就这个中保已经在父那里。那我们都知道，当耶稣死而复活以后，他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那他就是那位中保，他就是那位中保。那么中保这个字呢，在你要去看整个新约的时候，他大概一共用了11次的讲到，11次讲到中保。那么讲到11次的时候呢，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讲到中保的时候呢，是在讲到耶稣基督他所立的新约，他所立的新约。比如说他在加拉太书里边第5章第19节20节里边，或以及在希伯来书里边多讲到耶稣基督是那新约的中保。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这是 大概有6节这样的圣经，弟兄姐妹们回去可以再去看这一序，对我们如何来理解啊？我提出这一序的时候呢，是希望弟兄姐妹们从圣经的整个一个大的框架里边，是能够理解到圣经里边讲到的中保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啊？中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我刚才讲到，就是说另一个方面呢，他讲到中保的时候呢，是集中在约翰的书信里边。约翰书信在约翰福音里边，他讲到了4次中保。那么在这个约翰一书的地方，他这里呢又讲到了一次的中保。那在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讲到中保的时候，主要是讲到了圣灵。我们都知道圣灵是保卫师。那么你要去看原来原文的时候，他实际上用的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他讲到中保的时候，是直接的把它缩小到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中保。那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边，对不对？那我们说圣灵什么？圣灵常常是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在地有什么？有我们的主，有我们的圣灵为我们祷告。我们在天，在父神的右边， 我们有耶稣为我们祷告。那你看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地位是不是很牢固啊？对不对？我们在主里边，我们所得的救恩是何等的大。我们是以主耶稣自己为保证，是以圣灵在我们住在我们内里为保证，所以我们要宝贵这样的救恩。而且不只是这样，这里边还讲到，因为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犯罪了，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那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义着他的名，他的名里边有一个名什么？他的名就是叫做义者，他是一个完全公义的，他是完全无罪的，一个完全公义的、完全无罪的，既是神又是人的耶稣基督，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的时候，那我们所得到的确据，我们所得到的赦免，那是非常的肯定的，是非常的 solid 的，是吧？那我们要感谢赞美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当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说我们有这位中保的时候，那我们是非常蒙福的。但是我们讲到这里边讲到说啊，你们若有人犯罪，那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是有可能犯罪的，但是我们不要常常的犯罪，习惯性的去犯罪，那就是跟主的教导就不对了。那你就要审查自己是不是真正是得救了，要看看你自己的行为了。所以圣经里边有一处的讲，这里的时候看到说我们犯罪有位中保，这实在是一个恩典，这是恩典。那是不是说因为有恩典，所以你犯罪犯的多一点，你恩典就更多了呢？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要非常的敏感，我们对罪要非常的敏感。越是成熟的基督徒，越是罪对罪要敏感。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罪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说那个罪是一种我们看得见的行为，而在圣经里边更是讲到罪是吧，罪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里边，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边。你就是成了基督徒以后，很多的时候你扪心自问，你心里边还有没有那些妒忌，还有没有那些骄傲，还有没有那些尊敬， 还有没有那些不饶恕人。你比如说夫妇之间的时候本来都很好，为了一点小的事情，结果就两个人不说话了，结果就看到的都是对方的缺点，就看不到对方的优点，这样到时候那就被魔鬼有据可乘，结果两个人关系就越弄越不好，这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对罪要敏感，我们来到了主的面前要求他的赦免。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挽回祭。那挽回祭是谁给我们做的呢？那这里的我们现在来还是要把这段的经文要读一下啊。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问的，这个挽回祭是为谁做的？为什么要做？为什么要做？因为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讲神的时候，讲很多神是爱，很少提到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会发怒的神。这我们很少提到，而且很多人不太愿意听，好像觉得神是爱，怎么神会发怒呢？但是圣经里边就是阐述了这个真理。如果我们对神发怒这一点我们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还是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看在旧约的里边，当人犯罪以后，神对亚当夏娃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那是神愤怒的表现。是的，我们看到神是有恩典，是吧？神说以后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来拯救，但是神对亚当夏娃的诅咒，你看一下这个严厉不严厉？那是神对罪是非常的恨恶的。那有的人会说，旧约的神好像很严厉，新约的神很慈爱，但是你看看启示录，你到启示录你看，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如果你的名不在圣名册上，那个审判那是非常非常严厉的。那神的一贯的他对罪恶的恨恶，那是他的一贯的。 在这里的时候，那这里就有一个矛盾了。神既是这么爱我们，但是又是这么的恨我罪恶。那么你这个矛盾怎么来解决？那是神自己来解决。那神自己来解决，就是神用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来挽回神的愤怒，来挽回神的愤怒。所以这里呢，就有了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是挽回神的愤怒。那么在圣经里边，如果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新约里边讲到了挽回祭，一共是有四处的经文讲到了挽回祭。第一处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三章23节到26节的里边，第二处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17节的里边，另外的两处讲到挽回祭的，就是在我们今天看的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节的里边，再有一处呢是在第4节第10章的里边。那你要看这四处的经文的时候，第一处的经文罗马书3章26节的时候，那是讲得非常的清楚，让我读给大家听一下。罗马书3章23节到26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了。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日显明他的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注意，在这里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那个意思是说，他为我们的罪献上他自己为祭而死了，这才是平息了神对人罪的那个怒气啊。这里是讲得很清楚啊，是讲到了挽回祭，讲得很清楚，是因为神的愤怒。第二处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2章17节的里边，那里讲到说，所以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面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献上挽回祭。这里时候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讲到了什么，这个挽回祭什么是跟神的事有关，不是跟我们人有关啊。我们平时讲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讲到的是说了我们人的罪，但是这里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另一面，是要挽回神的愤怒。这就是回过来讲到说，中保的作用是两面，中保的作用是两面，一面是对我们人来讲我们的罪被赦了，一面对神来讲神的愤怒要平息，这是两面的，这是两面的。所以在希伯来书2章17节里边就讲到，那是为了神的事，而且呢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献上挽回祭，这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讲的，因为他与弟兄们认同，换句话讲就是说他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了人间，跟我们人来认同，是不是？那跟我们认同以后，他又有慈悲怜悯的心，有恩典，所以他遵着父神的旨意来到地上，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是大祭司。大祭司的话，你就能想到说，他是圣经是怎么讲，他说是比亚伦比墨基洗德的等次更高啊，他是大祭司，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带到，就是我们今天刚才唱的几首的歌里边都一再的唱到的是有一位的大祭司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带到，为我们的带到。那么另外两处的圣经呢，是讲是我刚才说的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里边，这里边讲到说啊，是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那他这个是接着前面讲到的，是讲到了中保来讲的， 我刚才说了，中保有两面，中保的功用有两面，一面是为着人，一面是为着神。那为着神来讲，这就是做了挽回祭。当我们真正的理解到挽回祭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福音的那个核心，我们来到了福音的核心。因为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如果只讲爱，是的，爱是神的属性，是神很重要的属性，但是你要从如切分切上来讲，爱还不是神的第一属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们讲到神的属性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能够认识到神的属性是什么？是神的创造和维护。所以圣经里面讲什么？他是什么？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自作自封的，他是全能全备的神。当我们人犯罪以后，我们全人类全都背着神的时候，我们才看到什么？我们才看到了什么？是神的愤怒。从伊甸园开始就看到了神的愤怒。那这个是看到了神公义的属性。那在神公义的属性的下面，我们人没有路可走的时候，我们才体会到什么？神是爱我们的神。是的，神爱我们，确实他的属性是一直在创世以前就在三位一体的神里面就在。但是神的爱究竟有多大有多深呢？这要到什么？他为我们的罪是在十字架上，他才整个的爱才完全的彰显出来，让我们才知道说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要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主是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才使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无比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到主的面前要感谢他。在挽回祭的这个背景下面，在挽回祭的这个角度里边，我们再回过来来看耶稣基督在世上所成就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来理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所走过的路程的时候，特别是他公开出来侍奉的那段时间，你要是读过圣经都知道，特别是他最后那段时间里边，他在周围的那些以色列人都是非常的敌视他的，而且魔鬼撒旦也是对他有试探，对不对？再加上什么，那些宗教的领袖是要把耶稣置于死地的。但是对于这一切来讲，我们的主耶稣什么都是非常的坦然处置，都非常的平静，都处置的非常好。你看他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惊慌。但是你注意没有，当他要上十字架的前夕，要他四部的福音书多讲，他心里极大的悲伤，非常的难过。而且三部的福音书里边都讲到他在克西马尼殿的祷告的时候说，如若可能，父啊，就把这个杯撤去。那这个杯到底是讲的是什么呢？这是耶稣怕死吗？你看耶稣所在的时代是希腊时代，希腊有个很大的哲学家叫苏格拉底，是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苏格拉底临死以前他还在大谈关于不朽的事情，难道我们的主耶稣都不如苏格拉底吗？但是当我们在挽回祭的这个背景下面，我们来看主耶稣的工作的时候，那我们才知道说，因为主那个时候什么，他知道他要背负全人类的罪在他的身上，他要跟父神分离，这样的痛苦，这样的忧伤，是他在父神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从挽回祭的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主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们才会对我们主所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一切，正是有更加感恩的心。因为他不仅是救了我们，为我们赎了罪，更是在父神的面前挽回了父神的愤怒，挽回了父神的愤怒。所以我们要更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更爱我们的主。我们知道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是在十字架上得到了统一。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里边这么说，十字架上灭的冤仇与神和好了。从此以后，当耶稣 断气的那个一刹那，很多人都读过约翰路加福音，也有耶稣电影路加福音的时候非常形象。耶稣说成了的时候，那一刹那，那个圣殿的幔子，在圣所和至圣之间的幔子，哗就裂开了。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人跟神之间的道路就由于耶稣基督的献祭给开通了。本来在以色列人的献祭的制度里边，开始什么是一个人献一个祭物，或者一个家献一个祭物，或者说一个民族献一个祭物，一个国家献一个祭物，到最后是主耶稣把自己献上，那什么，他是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对全世界的人就献上了他自己。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低头来敬拜我们的主，因为神是用他的儿子做挽回祭，平息了他自己的怒气。神用因为爱的缘故才设计了这样一个挽回祭，这就是福音的中心。接着耶稣基督所献上的挽回祭，我们得到了福音，原来是创造我们的主，也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一位，今天却成了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主，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主。挽回祭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的每一天，我们要更多的来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常常听传道的人讲说，耶稣为我们献上了生命，我们为主做了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的要想，我们是不是应该爱主更深一点？我们常常为着一些的小事情，家庭之间、同工之间就常常的闹不和，因为人的天性里边就是这样，互相之间不卖账啊，人的天性里边是不容易宽容别人的。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第17章里边主耶稣就为教会祷告，要为教会的合一祷告？为什么要为教会？因为我们不能合一，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就是这样，不能够走到一起来。但是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面临冤仇的时候，我们就要悲慈有容难忍耐的心，就是要在主里边要合而为一，要主里边要合而为一，激烈的啊，要向前奔跑啊，要能够为主多做善功，要为主多做善功。还有一点呢，是我们平时的讲话，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那个话怎么说呢？特别是在夫妇之间，往往说话就不太有遮掩，因为石头虽小，往往会惹起很大的火。就是有一点，有两句话讲的不好，然后就几天不说话。这都不是见证神，都不是荣耀神。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一天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你信主的，你到了主耶稣的基督台前，那是工作的审判；没有信主的，那都会在白色大宝座前面受审判，因为你的名字没有在圣名册上面。到主面前审判的时候就这么说，他说你所说的话句句的都要供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们都要想到说我们的主就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说了话以后回过来，有的时候又想，哎呀，这话就不应该说，就常常的就很后悔，就要到主的面前去祷告。那我们就要很小心，我们自己所说的话都要说造就人的话，不要说那些不造就人的话，不要说那些不造就人的话。那我们今天呢，再来看我们啊，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第三点。刚才我们讲了两点，第一点我们讲到了我们的主耶稣是中保，第二点我们讲到了主耶稣做成了挽回祭。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第三点，就是什么意思是叫做普天下的人。让我们把这些的圣经再读一下。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但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如果你看这句话的时候，好像是觉得普天下人的罪，好像是包括每一个人。所以这就是现在你要去注意的话，会有一种的说法，就是说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了挽回祭嘛，所以所有的人，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做了什么事，你最后都会得救的。那这里边是不是这么讲呢？如果按照那个讲的话，这就是所谓叫做普救主义，就是普救类，不管你做得好不好，你最后都会得救，所以你无所谓你今天做得怎么样。所以就是为什么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你去信佛教的，你因为主耶稣都给你已经有挽回期，都给你挽回了神的愤怒了，所以他就不需要有啊到主的面前了。但是圣经这里边并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第一点，当约翰写这个话的时候，他讲到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知道约翰他是犹太教的，那犹太教他有一个礼，就是在每年有一次的赎罪日，在那个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什么，他要带着，他要为全国的百姓到至圣所里边去献身的。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也听到很多传道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大祭司进去的时候，他身上是穿着特别的制服的，对不对？然后身上还挂着那个铃铛，还拴着一根绳子，因为他进去以前他要什么，他要完全的洁净他才能进去。但是在神的面前他是不是洁净？如果他不洁净的话，他到神的面前神要击杀他的，所以他腰上是挂着一根绳子在外边拖着的。如果他进去了，他被神击杀了，那人就不可以进去了，要把他那根绳子把他拉出来的，是这样一种严谨的场面。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老约翰讲到的不但是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的时候，他首先他是从犹太人那一年一度的赎罪日，赎罪日的那个情境里边引申出来的。那这里他讲到不仅是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那个意思在圣经里边很多的时候，你看圣经里边往往是比较什么，比较犹太人也比较外邦人，那两面比较的时候，在这里是说是我们是什么，是指犹太人，普天下人是什么，是指犹太人以外的人。那这个救恩呢，那个挽回祭呢，不仅是人到了犹太人，也人到了非犹太人，就是说神是公平的，神是不偏心的。但是我们要进一步来思想的说什么，我们必须在主耶稣基督的里边，如果我们不在主耶稣基督里边，这个救恩是不会轮到你的，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并不像今天有的人讲不管你信什么，只要你信一个你都能上天堂，没有那么一回的事。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普天下的人呢，是指着那蒙拣选蒙拯救的人啊，蒙拣选蒙拯救的人是要在耶稣基督的里边，耶稣基督的里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一定要传一个纯正的福音，传一个纯正的福音。我们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告诉别人说，你来信耶稣啊，信耶稣以后耶稣就帮助你能够拿到绿卡，耶稣就帮助你能够找到工作，这个都不错，耶稣可以帮助你，但是你还是没有来到福音的核心，还是没有来到福音的内涵。就是福音的核心，福音的内涵是什么，是说我们跟神，人跟神之间有一个矛盾，有一个冲突，你必须要首先解决这个矛盾，这个冲突。所以我们讲到罪的时候，实际上人最大的罪就是不认识那位造我们的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永远就不会好，永远就不会好。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传全备的福音，传耶稣十字架的福音，传那在这里边讲到的是传那个神啊，耶稣基督做中保挽回我们的福音。那么福音它是怎么说的呢？那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到第十八节里边说，我当日所领受所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 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人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又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彩旗而生的人一样。在这里的时候，如果说有人问你什么叫福音，那你就可以用这里很简单的几句话告诉他说，福音什么？福音是照圣经，就是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二埋葬了，第三也照圣经所说复活了。所以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这几点是一定，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这是一定要有的。如果你没有这个三个，那你传的福音都不是圣经所讲的福音。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讲神爱世人，是这个都是福音的结果。OK， 福音的本质什么？就在这里讲，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OK， 所以我们，那么我们很盼望着在座的每一位的朋友们都能够信福音。那我们怎么来信福音？那我们要相信的是什么？我们要相信的就是主在这里边接着保罗所传下来，他自己所传的，他自己所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那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门啊，来接受主，圣灵就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边，就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因信称义，当你悔改了，你接受主，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进到那里里边，从此以后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从此以后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我把今天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的，我们再稍稍的做一个小结。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犯罪，若有人偶然犯罪的话，在父那里边有一位的宗保，这位的宗保是两面的宗保，对你我而言是做了赎罪的祭，对神而言是做了挽回的祭，挽回了神的愤怒。主耶稣基督所做他的为我们的救恩所做出的是何等，所化出的是何等大的代价，所以我们不要轻忽这么大的救恩。救恩是在耶稣基督的里边，信他名的人就能够得救，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能够得救。感谢赞美主，愿荣耀归给他。那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约翰书信把那真理的道留了下来。